新鲜的思想，生气勃勃的故事，在这里汇集起来。这里是辛弃疾，我是主播李子欣。
欢迎大家来到辛弃疾播客的新一期。这一期呢，我是特别荣幸、特别高兴的，请到了我的这个人生导师啊、我们非常非常著名的新闻人陈婉莹教授来做客辛弃疾这个播客，然后特别的开心，因为我以前曾经在陈婉莹教授手下工作过，也真的受益匪浅，真的也一起做过了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我们特别隆重的请出陈婉莹教授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陈教授好，陈教授好。您在香港啊，所以其实您的从事这个新闻媒体行业真的有超过50年了，然后我看您一直在拥抱很多新的这种传媒的形式，然后因为我们就一起探讨过，从最早草根媒体，然后博客，然后后来就是这种微博 Twitter 的，然后再后来就是视频，您也做了很多融合媒体的事情，然后再到今天有播客等等，我看您就是特别的这个引领的潮流。因为我记得我还不会用苹果电脑的时候，您已经开始在用苹果，因为那时候苹果电脑2006-2007年的时候好像还是很新，大家觉得这个操作起来真的有点麻烦，都不那么适应，但您就已经在很早在用。所以我们今天想谈的主题其实是如何重新理解这个媒体新闻行业。我知道大家实际上大家可能对这个行业已经有一点点的失望，有一点点沮丧，在中文的语境下。然后但那天好像跟您聊到，我觉得您有一些很多新的一些体会，能够启发后辈们的这个想法。所以我想听听您看，就是您因为您觉得今天，就我们先说您是今天怎么样，您是怎么样来看待新闻？像我刚刚提出来的这个说大家已经觉得有点失望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厌恶了是吧？对新闻也有点失望，有点厌恶，也有些费解是吗？不能说爱了，不能说又
爱
又恨，
但是感情复杂了一点。
我想如果你说今天的新闻实在是失去了一些以往的意义，因为你那个你是向我提这个问题嘛是吧，但是是有变的也有不变的啦，就是说其实，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呢，其实是要求我们在这个给新闻再定义，再给新闻业新闻本身一个新的想象，我们要 reimagine redefine 这个所谓journalism。 那其实这个也不是新鲜的事情，每一代的人都在给新闻一个新的意义，因为新闻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嘛，从技术进步、社会的进展，那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新闻其实是从那个印刷机是吗 printing press 出现以后，才那个所谓新闻啦、报纸的那种大众化。从远古以来，从 caveman 怎么说？
洞穴对这个山顶洞人之类的，
对呀、那个时候也有记载嘛，人就是因为 storytelling 是一个人的本能，你可以说这个，比如我们碰面，我都说哎某某现在发生什么事情啊你在干什么，其实都是大家都有一种对想知道认知的渴望，所以。从来 storytelling 是人的本能，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怎么讲故事的形式，这个方法工具平台不断在变是吧， 以前可能是刻在那个洞穴里面，有时候是刻在什么这个竹子那个上面，是吗？那一级一级都是有这个改变嘛。那现代的所谓新闻其实历史不长啊，这大概1500年吧，就是16世纪那个印刷机出现了这个然后这种改变。那在我们中国那个历史更短了，是吧？因为以前是那个所谓新闻是政府这个皇家的一个
一个公报之类的，
对，公告，
嗯，
他们垄断的嘛，是吗？所以后来大概后来就大众化了，就有我们今天的新闻。但是这个整个新闻一向就是在改变，所以可以说是有变的，也有不变的，是吗？但是新闻的核心的价值，社会对新闻的需要，这个是不变的嘛？科技的发展，变化的速度现在快了很多了，所以我们又觉得这个很迷茫，但是这个从来就是这样子了，是吗？
对，我在想，因为我在跟您工作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是有 Dan Gilmer 的那个 Grassroot Media 草根媒体的兴起那个时候，但是我在看那个时候作为好像一种新兴的一种现象，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至少在目前的，包括在国内或者说在中文的这个趋势里面，更加明显就是个人媒体几乎完全取代了机构媒体。就甚至大家更想听个人的声音，个体的声音，不那么相信这个机构媒体声音。昨天那个阿根廷那个大家说他这个疯子总统那个米莱解散了他们的通讯社和国家的这个报纸，他说到我都不需要，他说这个都是那个花纳税人钱在唱赞歌的媒体。我想在西方里边，他们其实虽然我们大家叫 BBC 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优质的这种媒体机构，还是我觉得在他们比在中国的这个机构媒体，我觉得他们还是有这个持续的这个生产力，但是他们同样也面临到很多的个人媒体，包括目前无论我们现在一个有个 podcast 或者我有个 vlog 我有视频，它就已经足够好像能够跟至少在我看来跟机构媒体是有这种分庭抗礼半壁江山的这种感觉。您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很大的重塑了目前对大家对新闻的理解的定义的解读？就很多人他谈，像你说你现在谈新闻，他确实可能就觉得那个博主那个主播他就是一个可能在他们看来就是一个新闻人，但是他们理解不到我们原来那个意义上的那个新闻行业是什么东西。
当然了，因为现在那个众星混杂的时代，是吧？那你说的所谓机构媒体也那个影响力是下降了。那其实这个不光是在中国呀，在美国，在全世界，在英国，在欧洲，都是呀，是吧？还有就是大家对民众对所谓机构媒体的信任现在非常低。比如在美国最新的研究说，大概1/3受访者说我还比较相信媒体，就是你所谓的机构性媒体。
对，
所以大家也就是说个人的那个媒体，因为技术可以嘛，你现在可以做博客，你个人做，但是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说，个人，我是觉得个人的媒体你有些不是新闻的。什么叫新闻？那我们就回到所谓新闻的定义了，是吗？因为我们说的是新闻不但是这个报道真相，还有是对不光是报道事实，还是要检查这个事实是什么，是不是真的事实，很多事实，是吧？但是他要有个 context， 有个语境， 是吗？所以新闻人就是说，一方面是去追求事实，但是呢，也要把这个事实的语境，这个意义找出来，是吧？然后新闻人，我们所谓新闻，我们也最重要的也是去核实每一个事情，是吗？我看到的事实是不是事实，我要去核实，我要去 verify， 是吗？所以所以不是随便，如果你严格所谓的新闻，你就是不是随便这个每个人讲什么，就是可能很多人相信他，但就不等于那个就是新闻，你可以说是新闻，是吗？但是你的世界的运转啊，是吗？你用来指导个人的行为，指导一个政府的行为，一个机构的行为，我们还是要追求经过核实的新闻，可信的新闻，是吗？不能就说光是我某某讲了什么，可能这个人有几百万的影响力，那川普就是嘛，可能他有很大的影响力啊，哎，但他讲的话，你能叫他是新闻吗？明显不是嘛，你可以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新闻的 data， 它是一个 data， 你要把很多 data 加起来，才建构成为一个新闻，是吧？它是一个 data point。
那新闻评论算吗？新闻评论算新闻吗？如果他没有去调查，但他有了一些论据来支撑他。
但是那个论据也是因我，那我的判断就是他的论据有没有事实的根据，是吗？根据什么？是吗？如果光是他的意见，那我们作为一个参考，就会打结构了。每人都可以有意见嘛，是吗？所以有一个说，就是说 opinion is cheap， 谁都可以讲，是吗？那个是很便宜的，那个很随意的，哎。但是这个 facts 是事实的真相，是神性的，还是要去找出来。所以可能我们现在挑战呢，对民众而讲呢，就是在这种 noise 里面，声音里面，乱七八糟的声音，有些是好的，有些不好的，有些是对的不对的，把这些声音里面提炼出来那个真相，就成为这个可信赖的新闻，是吧？
我觉得这个挑战在于刚刚您谈到这里边，也让我回忆起我们在说以前的对于个人媒体的一个争论，就是说好像个人媒体因为你单枪匹马去采访去什么，肯定没有机构媒体的这么有条件或扎实，当时会这样去怀疑比如说个人媒体会不会这方面做的不够扎实不够专业，会有点偏颇。但是我觉得整个世界的舆论在这十几年中发现很大的一个逆转，现在大家反而是质疑的机构媒体背后的支持单位是谁，他可能会先看到这样的一个你是美国的媒体或者你是哪里的媒体，他就会觉得你背后的 agenda 是已经会左右你的调查和报道，虽然你有这个财力去调查报道，但是你因为你是一个毕竟是有谁供养的嘛，因为这个机构媒体都是有供养，那你毕竟是谁供养的，你就可能你站在哪，大家会有一种比较 divided 的一种去看待。
那个当然了，因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谁是这个谁付钱，谁供养这个媒体。所以呢，也有相对于受供养的媒体呢，你就有所谓独立的媒体了，是吗？比如你现在做的，你也在办一个媒体啊，三明治是个媒体嘛，你做博客。
我不敢说我是媒体了，我都，所以就
是
刚刚说说
no,
个人因为容易独立，
你要很重要。我们所以为什么要对媒体，所谓媒体，所谓新闻，我们要再定义啊， 是吗？什么是传统的新闻？那其实现在，你判断，比如你判断一个东西吧，是不是新闻？那不是它是不是机构的，是不是个人的，是吗？也不光是因为他是老板是谁，当然谁是老板很重要。那我也很相信，很重要就是某一个媒体，他要有公信力，在他的透明化，要 transparent， 是吗？我要知道，让我来判断嘛，是吧？你跟我说你背后老板是谁？好了，如果你说没有，你没有老板的，你能赚到钱，或者你是这个有独立的财力，你有这样子的或者爱心这样的牺牲去搞这个媒体，那我就会比较，起码我相信你不是有一个老板的 agenda， 是吗？在影响你的行为 或你的内容，是吗？那我就打分多一点咯，我就会比较相信你一点咯。然后我也看你一向的报道，哎，这个人 还可信，不是乱吹 乱讲。所以谁 who owns the media， 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那现在当然也有很多很多有情况，就是说我们不知道老板是谁，所以我们也要坚持一个透明度嘛，这个所谓利益冲突有没有，这个利益冲突还有政府媒体跟商业媒体的分别然后也有商业媒体以前就说他的营业跟那个编辑部门分开，其实也不是那么的分开，是吗？
是，所以大家就觉得机构媒体比较复杂。然后如果我是一个个人，我也在做媒体的事儿，个人因为有一方面有人格魅力，然后个人容易养活自己，大家就会觉得，哎，个人跟媒体看似独立一点，就在这个时代容易有好感。然后大家通过比如 YouTube 打赏他，有时候就是粉丝供养的。这个时代反而一个原来做过那个机构媒体的媒体人，他出来独立做，他这个公信力好像比机构媒体还好。
不一定，不一定。当然有个人的魅力啦，他很能侃啦，大家又喜欢看视频啦，又很舒服啦，是吗？然后这个又很流动，是吗？我开车子啦，我这个走路啦，跑步啦，我都在听了个人的。那我觉得有这样子的存在，有他的理由，也有他的空间，是吗？但是呢，新闻，我们生活，我们不能全部的生活就建立在这种的媒体上面，是吧？哎，特别现在生活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复杂，很多你要找出一个事情的真相的话，往往其实是团队的作业。你确实需要团队的，比如我在2019年吧，我在香港筹了50万，叫美港币不是美金是香港本地的，然后我就做一个穿山甲跨国走私的这个报道。那我就但是因为跨国走私，我光在香港我做不来啊，是吧？他从非洲一直过来，经过非洲国家到印度，到东南亚国家缅甸、泰国，到内地，也经过香港。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组织了大概40个记者、编辑、设计人，在地采访、在地作业，全球连线，然后就做了一个 package， 一个故事出来。我们那个时候大概不同语言，其实发表了大概100，有核心的故事和全球发布的故事，那还有各在地的比较本地化的故事。那这只是一个小例子啊，这个但你做不，你一个人做不来的， 你可以做评论，但你一个人不来的是吗？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有些介入也改变了一些这个有关走私啦，对保护生物的看见生物的政策。那这样子的例子非常非常多啊，你看现在世界上那么多的复杂的事情，你单打独斗是做不来的。你也可以去看看普利策奖那个他们有一个调查报道奖吧。其实这几年很大概是其实差不多十年开始了，都是团队作业拿奖的，不是一个人这个好像很英雄的样子去找团队作业。特别现在做新闻也包括你要去看 data，有时候你看比如你去看卫生照片，你去这个要需要还有你需要专业对，比如你要做医疗卫生的故事，你要懂点医学，你要懂点科学，所以往往就是团队合作。所以可以说新闻你现在其实越来越多样化百花齐放，所以你看你需要的目的是什么，要达到什么作用，就需要怎么样的产品这样子。
但是对于就是我们在因为您以前做过大学新闻教育嘛，在香港和内地都做过，在作为传统的大学新闻教育毕业生来讲，他们今天是很难进入一个报道团队的新闻团队的，就是我们刚刚谈到团队的重要，但是对他们说留给他们的机会是很少，加上他们在大学里说教育的设置就是教的也比较滞后啊，我们一直在谈论这个问题。所以您对今天毕业的新闻就是说毕业生他们如果还想做新闻，我普遍接受他们很悲观的。最近有一个人在我这写，他是先到一个地市级党报做了，就很失望，做了半年，后来去了某知名媒体的新闻 APP 的这个 APP 的新媒体编辑，做了也觉得太像计件工人，也很失望。现在很不容易他在做一个自闭症的很 niche 的一个媒体能够写的报道，但是对他来说当这个领域有点陌生，也很辛苦。就是这样，就是一个刚毕业两三年的一个新闻学子的一个比较缩影吧。就您对这些年轻人，因为我觉得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人已经对新闻这个行业失望，甚至这个专业已经失望了。
我想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整个新闻业是其实不光是中国，不像说香港，在美国都是这个不景气嘛，是吧？不景气。比如美国去年的很多报纸，本地方报纸关门，很多大媒体包括洛杉矶时报也做不下去。其实做得下去的其实只有纽约时报，那纽约时报本来也受了很大的财政危机，但是它是数字化转型做得比较好，所以加上它的品牌效应，所以活了下来，是吗？所以包括美国去年过去一年两年，它的新的网络媒体也出现很大的变化嘛，大家熟的有些这个 Vice 啦，
关掉了，
好几个
破产，
好几个都关掉，完全都关掉，所以这局面，所以那边也全世界可以说，你选择做，如果你要真的做新闻，是吗？是不容易的但是也分开两方面来讲，一个是读新闻，读新闻，当然要看在你怎么读，受什么的训练，是吧？读新闻，如果真的是读的到位的话呢，那我觉得你找什么工作都可以，什么工作都会需要你，我就会再说这个。但是呢，要做新闻，那个路确实是很窄，这个没得讲，因为是整个产业的问题。那可能年轻人或者其实不光是年轻人啊， 所以我都要在学习，就我现在看 AI 啊，你不能不看呀，是吗？很早我已经在看 data 了，那个时候叫计算机，新闻多媒体等等，所以你一就是说对，就是说很困不容易的，但是呢比如我不讲哪里了，所以但是如一般来讲，如果你学新闻你懂技术，所谓技术那是越来越复杂了，现在你要懂一点 AI 啦，你怎么起码你知道那个话语是怎么样，你知道怎么去学，如果你懂处理大数据，如果你能拍视频，就是总之你要有点技术的专长，不一定你很懂，但你要知道怎么去学，你要知道跟这些技术的专家对口合作，是吗？这是第一，技术第一。另外呢也应该有一些这个某个专业每个知识领域的训练，比如你懂财经，如果你懂点科学，能写科普，写科普很困难很难的，很挑战的，如果你能写文化，是吗？那不，我觉得还是有，就说你找工作的活的机会比较大，不管是进机构，或者自己跟这个小伙伴一起做那个独立的媒体，是吗？但如果你只是泛泛的就所谓新闻，那就非常困难了，是吗？这问题是你有什么功夫拿出来？
就是听上去一个比较新闻复合型人才，或者比较有专门技术的人，在今天的新闻环境比较能够去做点事情。
但是现在你不能说是专门了，你已经应该是那个 require 必须的了，是吗？因为比如我，如果我20年前我在汕头或者在港大开那个新闻专业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一早就要求同学们一定要所谓多媒体，所谓做多面手。那时候多面手就你不能光是写，你还要能在拍，你能处理视频，你能拍照，就是那个多面手。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汕头也是很早，就因为有点有经费，所以就那个开做那个实验室，多媒体实验室，那时候好像很超前，但是现在已经是很久以前已经开始是必须一定要的了，是吗？你读新闻不能光是这个，我就写文字，是吧？你要多媒体。好了，后来你要还有，如果你懂财经，但你要有点专业的能力。所以我也所以在比如在港大，我设计那个本科的新闻那个专业的时候，我就要求是 double major 双主修，你不能读太多的新闻的了，是吗？那个是一个专业的训练，但是你可以就是新闻你加心理学加政治加财经，计算机都可以，你应该有，但是从学你特别是现在没有空头去学新闻的了，技术是必须的了。那我会提倡，其实现在 AI 入门的 AI 一定应该是必修课了，做老师都很辛苦了，你要赶快去学习，是吗？
是
吗？不然你活不了啊，人家为什么要你呢，是吗？
你怎么看待 AI 在今天对这个新闻生产会有什么实质上的影响呢？就比如说它在具体的特别是一些信息类的效率肯定是比人高的，然后但是在特稿啊长篇啊，如果这些跟文学有点接近的，因为我现在在写这个创意写作，这个文学圈子对 AI 应该还是很忌讳的，他还觉得这个
好像是很忌讳，是吧？有抵抗，
对，觉得这样子你就好像这个写作者就有点 作弊的这种感觉嘛，就还是以文学嘛，它还是又将，而且认为人脑还是比 AI 会优秀，但是在新闻特别信息类的处理和一些海量的东西里边，我觉得肯定是更有用，而且也没有什么道德压力。您是怎么看待这个？无论是短的、长的，还有视频，
我觉得不应该有什么道德压力啦，因为你主要就是 disclosure， 因为。我是觉得 AI 也是一个工具嘛，很新的工具嘛，你怎么用它来帮你忙讲故事是吧？那当然你这个比较基本的处理大数据啦，分析文本啦，都这个是很基本的，但是那为什么不可以用 AI 来成为一个那个本身的一个那个 creative process， 怎么不可以呢？是吗？但问题
那他直接写作呢？
啊，那
直接写特稿呢？
所以就是我说的这个遍地开花嘛，百花齐放嘛。你比如你很喜欢这个 narrative 是吗？你还可以写啊，你这个是一类，但是我觉得一定会出现，可能现在已经出现了。就是 AI 的文学了，一定会啊。你现在 Sora 出来了，已经 AI 的片子已经出来了嘛，是吗？那你不能排除它，因为你可以有 Scorsese， 你可以有些大导演的原创的电影是吗？拍得很辛苦的那个，但是现在已经 AI 电影已经出来了嘛，现在可能只能做一分钟是吗？还有很多技术的壁垒，但是这个。科学就这样子发展了嘛，所以一定会出现这个 AI 的电影、 AI 的文学、 AI 的什么主要就是你要 disclosure 还是 transparency 的问题，你要透明，你就解释要跟那个读者交代，哎，我这个创作过程是怎么样的是吗？用了什么工具是吗？怎么用法，那就没问题啊，没有说所谓这个plagiarism 的问题是吗？但是其实新闻做 AI 已经不是去年开始啊，不是从 ChatGPT 开始啊，包括很多年前，包括做一些比如体育新闻，比如特别是要及时报道的。比如那股市新闻、公司报告是吗？因为它都有它这个方程式，都有个 formula 是吗？你把那个数据球打完了，把这数据投进去，它很快就会那个衍生一个报道是吗？那个已经是最简单的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非常让人兴奋的一个发展，不是代替。纯人写的文章不会，一定不会的啦，是吗？
我好奇您有开始怎么用或怎么学习 AI 吗？因为您一直是那个弄潮儿，就是您已经开始在怎么学吗？
其实我也不能说什么学，人家最基本有些是最基本的。那我现在比较关心的是这个large language model 的情况，我不懂，但是我再请教一些做计算机的等等，因为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你从那个，当然 AI 的用法很多，应用很多了，那其中一个就是那个好像其实已经成为 Google 一个 search engine 那样子，更 powerful 的。另外就来做ChatGPT 等等了。但是大家知道这个 language model 很重要，你有，但是现在的那个我们叫英语叫 corpus， 那个资料库、材料库，那。都是偏向西方的嘛，是吧？那如果我要用 AI 那个生成一个片子，那要 那个材料现在都是很主要还是西方的，所以如果讲中国的话，讲东方的话，非西方的话，你就非洲也是，我们要建立我们的那个语言的那个 model， 但是这个不容易，这个不容易。那我不懂做这个，但是我非常关心这一个。另外我比较关心，其实现在我可能有个 project， 我也尝试，我不知道行不行，我也跟你讲过，就是说怎么样用 AI 能处理大量的文本，而能产生有意义的分析，是吗？我不知道，比如唐诗啊也好，对，比如你对宋词的研究，某某啊，小李对宋词的研究，是吗？那你写了100篇文章，我怎么，我能否用 AI 能做一个有意义的分析呢？I don't know。
对，
是吗？
对，这个国内有人在开始做能长达20万字的长文本分析，也是一个潮汕人，一个最近刚拿了阿里大概很多亿美元投资的这样的一个新独角兽，他们在做。但是我像我之前，我们不是三明治有这个很多人的写作嘛，他们其实有坚持了大概有7-8年的这样的一个写作，我有好多海量的文本，但实际上我找了一个在芬兰他们毕业的一个工程师想来做，我发现其实还没有达到一定那么智能的程度，就比如说还是得我来想说，哎，那你能不能帮我搜一下，比如说2016到18年人们最关心的写作，在我们三明治里边写作的热词频率是什么，或者说后来有疫情了，那大家里面怎么，但是好像还得这个窍得我来想，它不是一个那个它那个智能的它自己来去 detect， 像你刚刚说的它自己能够捕捉到它里边我可能没想到的一些点，那些点是还是我来想的，说啊那个时候的他们比如说有人写谈恋爱的会不会比较多啊，或者怎么样，就是那种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半人为，而且有时候想象力也会有匮乏嘛，但是我不知道 AI 能不能到这种说把我们过去过亿字的，其实是超过亿字的这个各种各样人的写作者，普通写作者他们的要那像日记类的东西放进去，他能够给我生成一个比如说中国过去10年的一点点的缩影的一个图景，那我就觉得那就很厉害了。
我觉得不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不知道是吗，但是肯定要向这个方向发展，这一个方向。因为你看法律文件现在已经可以用 AI 来处理了，能处理了。大量的法律文件可以整个用 AI 来处理。当然了，那个也不像你说的那么的创意的，是吗？新闻的媒体的再创造，是吗？但这个就可以了，是吗？比较科学的都可以，它处理大量的材料，大量的data。比如药理学它已经在处理大量的这个data， 但是在人文方面能怎么应用呢？很多方面都在探索嘛，是吗？那也需要这个跨专业的合作，是吗？你光靠工程师不行的，所以这个叫有创意的人跟写作的人，新闻人跟技术的合作，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就是你单打独斗可以，特别这个能讲话的，不像我这样子不能讲的，所以能讲话的，能有这个人格魅力的，可以啊，那有他生存的空间，是吗？但是你更多也需要的就是团队的作业，跨学科的作业。跨学科的学习，所以这个也是对新闻教育的一个挑战，是吗？你一定要跟其他的院系、 其他的专业合作，也希望，但有个困难，就是有些专业他们也不对媒体没兴趣，是吗？其实这个媒体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怎么建立这个合作的团队，人文的，作家了，记者了，编，怎么让跟技术的，是吗？ AI 的工程师合作，是吗？有的，但是不容易。那还有，当然还有这个人文的问题了，是吗？所以也要跟哲学的，专家合作，跟法律的专家合作。所以现在有个局面，就是说我很相信，就是说传媒大家都要懂一点 AI， 要更多更广泛的这个跨专业的合作。新闻学院是这样子，个人也是这样子，其实很多不光是新闻学院，很多专业都需要，是吧？
那我们谈一下大家原来对新闻里面寄予了很多的梦想的那种特稿啊，普利策奖的特稿等等，大家都在可能就仅仅在五年前十年前大家还把它当作一个明珠。那在您看来，现在这种生产因为它也很昂贵，它也有很多的限制，那它还就是要不要成为就是新天新的新闻人他们去努力的一个方向呢？还是说像您刚刚说他们应该是拥抱更多的技术更多的 AI， 有点要 forget about 特稿了，不用都盯着那个看，
但是也不这个不排除嘛，是吗？因为就是你用 AI、你用这个 big data 去分析做一些事情，那你还是要把那个故事讲出来啊，是吧？你还是要你能把那个故事写出来，怎么处理，我们也说，就是在 AI 出现以前，我们已经做大数据了，是吗？就是做新闻已经在做大数据了，也把这个数据的分析，这个 visualization， 这个怎么讲？图像化，
视觉化，
已经在做了，所以你现在就说，你当然。你能写很好的文章，比如 你能写很好的 narrative， 你三明治可以，你也很多作家就可以，That's okay， 也很好，是吧？但是如果你要更你要吸引另外一些读者的话，那你要更视觉化了，是吗？你还要讲互动了，是吗？所以包括现在纽约时报，他不光是出版那个报纸了，他也做纪录片，还拿去获奖，就去纪录片的那些这个比赛获奖，他们也做视觉化，就是一个团队的去作业。所以特稿是一个我们叫一个 genre， 是一个特别的那个文学跟新闻的形式，非虚构，很重要。我们也很喜欢看 Peter Hessler， 但只有一个 Peter Hessler 是吧？何伟是吧？然后我们就鼓励尽量去学习咯，百花真的是一个，你可以说真的是一个 is cliche， 就是很黑，不是黑暗，很让人沮丧的年代。但是也是很非常兴奋的年代啊，因为出来那么多的那个挑战，什么新的工具，那问题就是我们学不学得来，我们怎么学，还有合作的模型是怎么样，是吗？我去把那些这个记者啦，什么媒体机构串联起来是一个办法，你也在做，你也在建构一个媒体的共同体嘛，是吧？
所以在我看来，那个纪录片应该是视觉的特稿。所以您现在跟杨子野导演在就 MSC 好像就是刚刚打造了一个这个硕士研究生的纪录片的，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反应很好
创意。您也可以谈谈，您也可以谈谈这个这个构想，因为纪录片它不是一个很新的形式，但是它确实又是一个原来应该没有开办过专门的 硕士的这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专业，是吗？
对啊，所以刚好因为Ruby Yang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厉害的纪录片制作人，他在香港出生，又去了美国做纪录片，又去了北京，又做了七八年，又做那个纪录片讲艾滋病孤儿，就拿了一个 Oscar、嗯、然后又来了，他在港大教学也七八年了，那现在有个缺，现在就抓了他出来做行政，那就涉及那个专业，确实是没有，可以说是亚洲第一个比较国际性的，国内是有，那北师大有些学校也有，但是比较国际化的，面向这个全世界的，我们就是我们可以算是第一个了。反应也挺好，因为其实也是用视像讲故事嘛，是吗？
嗯，
短故事、长故事，我以前也有纪录片，出来的学生，那他们不光是在传统的媒体工作，你看你在商业媒体也可以，不是商业媒体，你在商业公司也需要啊，因为现在公司也产生了，制造媒体了嘛，是吗？大家都在做媒体了。嗯，所以特别现在对视觉的训练，对 documentary 广义的训练是有它的个很大的要求，有这个需要。那还有呢，我杨导呢，他也想就是说，其实很多那个纪录片人啊也是非常优秀的，但是我们就希望能帮助他们提高一点，能推到国外国际的平台上面去参加这个电影节，去竞赛出去。所以现在看，就我知道这个报名的也很多，已经有优秀，已经做片子，也有比较也有年轻的。是问题就是港大会提供一个平台，让帮助他们能出去，那等于就是说不光是做片子了，也可是推广了，因为你去 pitching 是吗，去申请资金啦，去送审啦等等，都有学问的了，都有学问的了。所以现在其实也是对媒体人一个挑战，我想你也在想，就是说不光是做内容，你还要想怎么营运，营运是吧？盈利，就是说 operate， 不一定利，你
营运，
对吧？
营运，对，
营运，你这个非常很重要。你市场在哪里啊？你面对什么读者啊？因为现在你怎么样吸引读者的 attention？ 因为你现在这个现在最稀缺的 ，you know deficit 的最不够是 attention。人家会什么要看你，是吗？你东西不好，他六秒钟都过去了，是吧？那你怎么，那能不能怎么样？所以现在其实是越来越复杂，但是我又觉得 exciting。比如杨导有一个学生是，跟他做助理，做了好几年。那现在他是学的这个专长是 audience design， 设计这个听众是怎么样面对听众。是吗？你有好故事，你怎么讲出去？是吗？怎么样的平台？怎么？是，我想大家也不需要这个上期吧？是吗？当然不容易，不容易，确实是不容易。那就，但是新闻还第一，新闻才是有需要的，是吧？一定有这个市场，问题你怎么做？这样子咯。
我觉得今天跟您能谈到这些新闻的这些所谓一些趋势啊，或者在做的事情，我觉得特别开心。我在想，其实很想跟您的聊天做成一个系列，就变成说因为我觉得最近我听那个洪晃， 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洪晃，他就是原来张涵之的女儿嘛，就是他们那个做了一个播客，一直在讲他原来做啊、时尚啊、媒体啊这些事情，他讲的特别的通达，特别的豁达，特别很多人爱听。其实您身上的故事，其实比他就是这个有多没少，就是很多很多的故事，包括以前我跟您工作的时候，也就是有。都听到过的一些，比如从如果有从早的话，从这个香港六六的那个时候，到后来到了美国，再到美国当就是报道这个偷渡的移民，然后再到后来跟这个台湾当局的这个打的官司，再到后来可能到港大开始，然后后来包括你像龙应台的这样一些意识，之后大家都如果知道，孩子你慢慢来，就是在。跟您做邻居的过程中这样写下来等等的这些，我觉得如果能够分成一期一期的，就是很短，每期他可能就二三十分钟也可以，然后就讲一段往事，我觉得大家会很爱听，就这是另外一个系列。但我想今天看能不能有一个类似于就是哎，做一个小小的开头，然后可能听众他们会也有这样的一个兴趣去了解您的这样的一些故事，我觉得这个故事很珍贵。虽然他们说有很时代的烙印，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其实可能在您看来，应该也是感觉不久之前才刚发生的，几十年的这样一些东西。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个兴趣。
当然我可以聊了，但是我如果对，我也不知道，现在因为时代很不一样了，是吗？
对，
我在那个时代就是一个。也可以说我运气好，那好像梦一样的时代。比如我那个时候就说懵懵的去了美国那个 Daily News 做那个非法移民的新闻，我跟我的 partner 我们两个人可以花三个月不要出产其他的文章，不要干别的活，就是做这个。然后呢在纽约做采访做调查，然后派了我们去福州，去了福州我们说哎呀我们还是要去曼谷，那让我们去曼谷，又去了香港然后生产来怎么呢，就是那个小报的16页还有很多照片，很多很多照片，是吗？大概可能总的没有10000字，你不可能现在就是在美国除了纽约时报换根本不可能有这个机会的了，是吗？除非我们的创造，所以我们也要很聪明的，就是说创造你的机会嘛，就是说 create your job， 是吗？
今天的走线的故事继续，非法移民故事继续在上演，然后那么多那么多故事在那里，
对吧？那现在那个故事还没完，还又回来了。那我也有很兴趣，因为我都是看什么《华尔街日报》了，讲了什么，他们
CBS 拍了一个视频，我看，对。
那但是我想，但是我对。一些所谓西方的媒体啦，对《华尔街日报》或者其他做，那我是还也是有保留嘛，因为现在故事反映了，就是说，你看现在中国那么经济那么惨，那些人是什么失望？那些中产阶级有钱的都要这样子走线，是吧？哎 ，I don't know， 是吗？我会不会100%相信不会？那为什么我们的媒体不去做？一个这样子的报道呢，是吗？那不一定赚钱，那要投入
有风险
资源，风险是什么风险呢？资源的风险还是政治的风险呢？
后者吧，因为可能大家觉得这样一个话题可能也不能在中文媒体那么被公开，
但是也不一样，no， 就是也不一样，不一定呀，因为现在所谓西方媒体写这个故事都是有一个 subtext， 就一个隐喻，就是说哎，中国现在怎么所以这人都跑出来了，那是不是真的那么多人呢？会什么出来呢？会就是说我真的有点不明白， 对吧？出去了，美国不是黄金啊，不是这个金山啊，三十年前不是，现在更不是，是吗？
嗯，
那他们有些去了可能可以生活，但是大多数都会很困难。那有没有真的如实的报道他们这些走现代的走线的人过了什么生活呢？ I don't know， 你有、
嗯、
那个我们应该讲这个故事呀，是吧？
嗯，对，但这个又弹开了另外一个，我因为我不但可以有新的新闻可以做，那我这个说您过去的故事真的有里边有很多很多特别值得讲的，就是今天特别是年轻人他们虽然时代不已经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听起来他 也会很有意思，
非常非常不一样了。当然可能有些可以参考，就是我怎么碰钉了，我怎么样了，可以，但是其实最基本的我想就是说不要嘴上嘛，就是最重要还是保护自己，好好照顾自己，好好学点东西，是吗？工作是不容易，但是你还是要就是说这不断学习，要是吗？这个 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别的办法，世界那样子在变化，是吗？然后沮丧的时候就不要看新闻了，是吗？
对，但我就觉得您好像就是确实是一个往前看啊、不是那么想回忆过去的人，所以那也可以等下次再跟您说，看看能不能有一些专门的回忆的节目。那如果是
也可以，因为你给我这个问题我们没讲到，就是说你刚什么五十年前怎么搞新闻，是吧？
对呀、啊、对呀、啊啊啊、
我再讲一句、
嗯、对，
其实我是在你想一想，那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你们很多听众的父母可能还没出生，我那个时候还在中学。那我们对殖民地的教育很不满，我们这个年轻人就出来串联，就搞出版。我们那个时候只是搞出版呢，是用真笔，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嗯，
刻在那个蜡纸，那个叫什么？
嗯，
蜡纸上面。
对，
一个是刻，然后用那个黑，那个也不是墨水啊。黑漆有点那个很厚的漆，一张的一张的用手扫印出来，这是我六十年前开始所谓做报刊做媒体的第一个经验。
嗯
嗯，所以也很有趣，所以现在其实那个工具好多了，谁都可以发表，都谁都可以，是吗？传播，但我们要好好利用这个机会，是吗？然后想怎么解决问题，是问题的很多很多很多。
您最近也刚出版了一本书，就是讲那个港大历史。
我那个时候搞得头昏脑胀。
您要不要也顺便介绍一下您这本书呢？
也可以，主要的书是我叫什么，香港大学世纪之问，是改革开放初期与内地的交流，所以搞了我大概断断续续嘛，大概两年了，那做稿子还好，但是后续的也很多很烦的事情。就是那个核实啦 ，fact checking 啦，然后做那个参考书目啦、注解啦，那些超，所以你来的时候，当那个时候我应该正在这个后续这个 post production 水深火热的时候，不过还好，书在十月出来了，也做了一个发表会吧，在大学。主要就是讲八十年代，大概是从1978、79改革开放初期开始，到1992年， 港大的老师跟那个时候的旧生跟内地交往的事情，也可以说做了一点贡献吧，那从来没有一个记录，所以我就把那些零零碎碎的材料从各方面呢、还有加上一些这个访问，那也有两个助手跟我一起做那个 research， 然后就搞出来了，还好，还好。
好好，那也可以看看就是听众对陈教授有什么问题，如果他们跟您提问想让您分享哪个故事啊，或者哪些方面，我觉得我们可以收集一下，然后包括您的学生啊，我觉得他们应该也会有一些想听听您讲的，然后我们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做成有下期的一个系列啊，就是我的一个个人的一个私心啊，想让您多讲一点。
我这给你摆布了，听你的话，因为我非常欣赏你这个三明治的发展，我整天跟你做宣传啊。
谢谢谢谢谢。
最近去北京也有人知道你都看三明治，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这个了不起啊，因为你能这个。
你是一个独立的平台，我不敢说是媒体，因为我们现在就往文学方面走，可能大家也觉得 peace 一点 safe 一点，然后能够持久一点啊、所以我也在学这个非虚构的，在文学方面下面的，
对啊，
然后一会儿都去上课了，然后就是，但是我觉得意义和故事它都是一样的，就是
不一样的，
换了一种，
也是一个讲叙这个讲故事的办法嘛，
对对，
你叫不叫新闻那？不一定，但是它的内核和还是有这个事实有真相的揭露，但是也是用不同的平台不同的方法来呈现嘛。
对对，跟当下也有联系吧，对，当下很多的议题。
所以我也劝特别爱新闻的朋友，就是说可以放开一点，放开一点，不一定太爱新闻这个工作，是吧？你可以爱新闻，但是跟爱这个工作不一样，是吗？可以看宽一点，可以介入种种的这个媒体，是吗？都是一样的，不是一样，但是，
这次您第一次上 podcast 吗？还第一次上中文 podcast 吗？
应该是啊，不好意思啊，我的港普，我希望讲得清楚。
谢谢我这个谢谢这个第一次放在我这个辛弃疾的这个播客里边，然后我真的期待有下一次能够跟您一直聊。对，
行啊，听你
都说您
的教育，听你的摆布，因为三明治是我非常一个敬佩的一个平台。还有，因为我还有你，还有，因为你不管什么工具，不管什么平台，文字文本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文字是所有创意、所有什么的这个展示、表达的一个根本，是吗？然后例子太多了。我这趟去北京，跟那个徐宏老师见面，很高兴，好几年没见到他，然后就。他 给我扛
他的新书出来了，
超厉害，我就已经赶不及在飞机上看了，就是那种文字之
美，很感动，很感动
啊，写的非常非常，就是用记者的手笔嘛，用记者，但是也做研究，也去考究这个记录，是吗？写得非常好，所以写历史也是一个，也能是不是新闻呢？广义的、狭义的，这个也是新闻的一个表达嘛，是吗？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谢谢大家，谢谢陈教授。
好了，谢谢，
再见，
拜
拜，
拜
拜。
好，
欢迎您在小宇宙和苹果播客平台搜索和关注辛弃疾。您可以留言发表您的评论，您也可以在公众号 ThinkH 辛弃疾找到关于节目的文字推送，同样也请您关注三明治这个我创办了10年的写作平台，我们下期再见。